很高兴继续来学习。其实在这个分别业品，我们上一次有说到正知跟正念，这个是在37，就是根利于跟义利于。那我们当时着重说明正知正跟正念在圣摩他跟毗婆舍那，简单讲就是戒定慧里面的定跟慧，可是忘了说他这个本文要讲戒。正知正念啊，在戒律那它是如何作用，跟在圣摩他不太一样。虽然我上次讲这其实 偏于智慧啊，但是具体的运用，所以正知正念呢，可以运用在戒，运用在定，运用在慧。那就是刚刚讲，我们忘了讲这个在戒的阶段，就利于啊，就是我们受了这个，不管受哪一种戒利于，那怎么去应用和配合这个正知正念呢？普光大师有注解，那这个注解其实做得很好。这个注解在1388页1388页的注解的第一条，他这么说的，他说这个第四行最下面一直到第五行，这个慧啊，慧就是正知，慧正知啊能够检择，然后这个念就是正念能够意念所以换句话说，一个是意念，一个是检择。那为什么在跟戒律跟律仪配合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那我以前说过，我们不管受哪一种戒，受戒之后啊，那你当然就等于你是住在这种律仪，那你怎么样运用呢？就是你要常常意念。念这个字它本来的字面意义是意念，回忆的意，那么就是说回忆啊，想起来你自己有承诺要受持等等等等这样。那当然还有里面的内涵。那但是光是这个意念的力量还不够，因为我们碰到很多情况啊，这个情况到底是该做不该做，有没有违反跟我们要受持的戒律，这个就是检择，是这样子。所以要了解，那你才有能力去判断。但是它的根本是你要意念，意念自己到底受了哪些戒，是这样的。那这个跟圣摩他是不一样，圣摩他是念是专注在所缘，然后这个正知啊是知道这个情况。我有讲过这个波利道次第广论的圣摩他，讲说它主要几个作用。就是你现前当下是不是在专注在所缘上面呢？是跟不是一清二楚，这个是正知。万一已经不在所缘上面了，要培养正知的力量，就把心拉回来。因为当时已经没有正念了，就已经跑到别的所缘去了，你拉回来，这个拉回来是靠正知的力量，这也是慧的提醒，没有错的，是这样。那但是在刚刚才讲，在律仪的配合，它不是这样，它不是说你拉回来，只是你意念你到底承诺了哪一些，或者曾经听闻这个讲解的内容，然后跟当下这个做选择，做一种抉择，是这样的。那这种力量啊，普光大师有讲，持恶力强啊。防护自意及缘根，不吝于尽起诸过患，故名利于。这个都说得非常好。那么在根利于或者是这个义利于啊，它的体性是智慧，是这样的，就是是以正知正念，它的体性不是这个无表色，因为无表色没有这个力量，无表色没有这个强烈的力量让你去做这种意念跟检责，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上次没有讲，那再补充的。现在要回到41页，41页有一个地方还是需要再复习一下。 那么41页后半段是问啊，什么情况是有这个其中一个表有表业而没有无表业，倒过来只有无表业但是没有表业啊，这个两个搭配啊，有四种情况，你值得再复习的。那这个论本文告诉我们啊，什么情况是只有表而没有无表？那这个倒数第五行吧，啊，还是第四行，这里有都有说明的。比方说，就是很微弱的这个失这种新说法，假使它是有善，或者是有恶，然后靠着它去造业，这种情况呢，只能够发起表业，不能发起无表业，是这样的。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是如果它是微弱的，它即便是善或者恶，能够发动的业也只有表业，没有力量去发动无表业。然后呢，这个倒数第四章说，何况这个无记的思，无记的思就是不是善不是恶，所以呢，更不用讲这个无记的思啊，他所发动的表业，这个表业还是可以发动的，但是意思就是说更不用讲了，他更没有无表业，是这样的，是这样。那这个无记的思呢，有一种例外，就是可以发动那个无表的，或者说那这种例外是这里讲的，就是有衣服跟成业道，是这样的。有衣服是因为他的所衣啊很特殊，他本身是微弱的，因为是不善不恶，不善不恶的啊，微弱的。但是因为所依赖的这个东西或者对象是这样子，那么可以发动无表，是这个意思，这个是这样的。婆罗那是也是有助的哈，在这种情况里面，他可以发动无表。虽然是很微略的，很微略的思去发动，但是可以发动无表，可以产生无表的。平常是不能发动无表的，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只有表业而没有无表业，然后反过来，只有无表业而没有无表。那这个论本文的解释说，只有这一种，就是圣人在投生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普光大师的注啊是在1402页注解的第二条，他有个他的解释这样啊，这个他的第二条的第二行啊说，为三界一生生者，若在预设，他们投生如果投生在预界或者投生在色界，那必定成就两种无表，这个叫做道，这个道是前面讲的无漏的这种无表的律仪啊，这一种业。另外就是禅定禁律的这种无表的，是这样的，所以是这样。但是如果投身到无色界，没有那个定无表，是这样子，因为他没有那种，他没有色也没有无表色，但是那个。道无表这个还是有的，无漏的无表还是有的，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是有那个无表的，但是没有表，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想想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没有呢？那因为这个表业还没有生，表业还没有生，是这样的。那个论本我有讲了，就是表的业还没有产生的，或者呢生了之后又把它舍了，是这样。普光大师有那个注解，他讲是在这个表业还没有生，是指那个还在胎中，还在胎中的时候呢，就是表业没有，但是无表有，这个圣人的无表即便胎中还是有，但是表业是不会有的，在还在胎中嘛，所以没有明显的这个身体的行为跟语言的行为还没有的，是这样子。好，那这个就应该明白，这个是有无表，但是没有表业。 第三种是两种都有。那两种都有，我说我是最容易了解，就是你平常欲界的也好，色界也好。那欲界最容易了解，就是你去受这个别解脱律仪的时候，当下你有身跟欲的表业，同时也有无表业，是这样子。这个婆那斯也是这样说的。都有是比较容易懂，那但是都没有，第四种情况都没有，这就平常我们比较难以想到。那普光大师的说明，那个都没有是指在卵壳吧，是不是？那这卵壳这应该是指，我想这个不是指太深的，这卵生的友情。卵生的友情他们根本没有在这个时候，那个甚至是没有明显的所谓的身体嘛，是这样。卵生的胎生，比方说有些动物，就我说的那个鸡也好啊，鸡啊，或者是那个鸟，他们是卵生的，可是生出来之后还是可以，就跟我们差不多了。可是它处在卵的阶段，那是没有的，没有表也没有无表，是这样的。这个是比较特别的。然后这个应该在就是觉得今天应该在复习的。好，然后我们要继续上一次在42页。那么这个段落是讲这些律仪是怎么来的，你怎么产生的，怎么去获得的。然后上一次好像有同学对于这个禁律律仪的一个小问题吧，这个是前面讲，这个就是说这种禁律律仪啊，它有可能是过去获得，但是那一期的寿命结束后啊，它就不舍了。但是你这一生如果再恢复的话呢，现在不是讲禅定本身，是讲那个禁律律仪。如果这一生又修了禅定，那你获得的禅定的当下，这个禅禁律律仪也就同时恢复了。那我说是恢复，就是指这一生所得到的禁律律仪啊，它也就是以前那个禁律律仪的，是这样子。不是讲禅定是同样是禅定的，不是这意思，是讲那个禁律律仪，这个禁律仪是跟以前的是一样的，是这样子的，就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如果这个人他这一生没有重新恢复禅定，没有重新去修禅定，那他以前得的禁律律仪舍了，就也就没有了，是这个意思的。好，那然后在42页的第四行吧，第四行，那当时这个第四行就是讲无漏律仪。你如果得了无漏的这一种道，不管是见道乃至修道，这无漏的情况现起，无漏律仪也就获得，是这样。那无漏的情况要获得，或者要现起，它要有禅定配合的。所以为什么第四行说无漏律仪由得无漏，然后它底下讲根本净分俊立地的心，真正是要讲那个心啊，对这个心的形容，第一它是无漏的，第二它是要配合根本定、根本净力或者是净分净律的地，就处在那种地的程度的心，那你才能得，是这样的。所以说耳识变得啊，然后呢它也是跟心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净力律仪跟无漏律仪都是靠你的心啊，心的这种状况同时就得，那这个心不在这个状况，那这个律仪就没有了，就不见了。我们不是要说丧失了，就是它不会出现，它是随着心，有这样的心就有这个律仪，没有这样的心，或者说心离开这个状态，这个律仪就没有了，就是这样的情况。那论本文继续说，彼身未显前进律心，这是颂文的，颂文27颂的第二句，有个彼身得道身，这个彼就解释这个彼是指禅定禁律的心。 然后再加个圣，复说圣言呢、啊，减取无漏。那如果解释为禁律律仪的话，那就是只有禁律的心。但是如果加上圣的话呢，那就是说要获得无漏，是这样的。这个减取无漏，应该是说，一般人没有，必须是要有无漏，因为这个圣一定是指无漏的。那得这个道，圣人得这个道，就会产生无漏律，是这样子。那我上次讲，他这个解释的方式是先讲了禁律仪，然后也讲了无漏律仪，对于第三种那个别解脱律仪排在第三，因为后面都要讲这个的。那禁律律仪跟无漏律仪怎么来？这个很简单，反倒是别解脱律仪怎么来？这个比较复杂，是这样的。那继续看这个六禁律地有无漏心，这个补充解释那个无漏的心，无漏的心只有什么情况会有啊？六个地，六个禁律的地才可能有无漏的心。哪六个呢？就是味道地定，这个味道地定是指初禅的味道地定，位置还有中间还有四个根本定。哦，是这样的，这个蛮特别的，是这样子。那无色界的没有包括在内，不过这是指禁律啊，禁律地啊，就是色界的禅定的范围内是这样的。当然不是指这个无色界的禅定不能得无漏，不是这意思。他是说以这个色界来讲，只有六个。本来这个色界里面是有，我看藏传的他们有说九个。四个禅定里面有九个地，为什么呢？就是每一个都有味道地定嘛，哦，然后还有中间定，还有它根本定，通通都算，是这样的，那就有九个地，是这样。那通常是这个味道地定，有的分类是味道地定算一个，不分一二三四，有的是中间定算一个，不分这个一二三四。哦，是这样的，那你要看它真的分类就对了。现在的分类是把中间定当作一个，那个初跟二中间有个定，二跟三中间有个，但性质是一样，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地。然后四个根本定就是初禅也有，这样有四个，加上中间就有五个，再加上初禅的味道地定，所以有六个地，是这样子。那换句话说，那个二禅、三禅、四禅的味道地定啊，是没有的，是没有这种无漏的心。其实不是指他们没有无漏啊，是指没有这种无漏律仪的，是这样的。啊，这个比较特别，比较特别。普光大师好像没有怎么特别的说明吧？看一下，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注。好，就先这样了解就好了。那如后当辩，是因为这个部分会在禅定那一个，还有在应该是在第六品第二会继续说的。好，然后呢有一个字要去掉，那个别解脱律仪底下就要进一步解释别解脱律仪，那个无那个字不要，这个是这个本有错误啊。别解脱律仪啊，由他教等得。别解脱律仪一定要靠别人来给你教导，或者靠着别人的一些原因，这个比较特别的，不可能自己得。但是你看等一下会有一个说明，有一种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在当时在印度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现在先把这个解释，由他教，就是经由别人的教导，或者是给你做一些仪式啊等等啊。好，能教他者呢，说明为他。是这样，这个是在讲那个颂文啊。颂文那个二十七颂最后那一句，得由他教。能够教导别人的那样的人叫做他。要从这样的人去获得。好，从如是他教立发戒。 故说持戒由他教得，持复二种，未从僧伽或者是般若伽罗。这个僧伽就是有很多了，这个僧伽是要四个出家人，最少叫四个出家人，这个叫僧伽，是这样。这个其实应该说是同一种性别的，四个。那般若伽罗是指那一个或者两个，因为不同的戒啊，这个你要得这个戒呢，需要多少个僧伽来做，这个有数目上的不同的就有这先说有这两大类那主要是说有一个僧伽或者两个或者是四个以上，这样子有这种差别。好，从僧伽得者为比丘，还有比丘尼，还有呢正学戒。基本上我们前面讲过有八种，八种里面我说过主要是前面七种，第八种是那个静住，静住就是居士啊，静住就是居士的，那个应该是特别针对八关斋戒的。那八关斋戒呢，不是这个，不是主要的，因为它就是时间短，然后有时候有时候没有，是这样的啊。那真正主要的呢，再分必须是从僧伽才能得，这就是比丘戒、比丘尼戒，还有正学戒。正学戒，你如果看前面讲的八大类啊，八大类是在30页哦，30页。这个正学戒，我说这个是很特别，这个是在比丘跟比丘尼，还有沙弥跟沙弥尼中间，是这样的。但是他并不是在家人哦，不是在家人，这应该是比沙弥跟沙弥尼多。是这样，或者是含有的沙弥跟沙弥尼，不对，这个沙弥跟沙弥尼不是从身体，它可以从一个，可以从一个，必须要从四个以上的出家人得了，就这三个，比丘、比丘尼还有正学。再来，倒数第一行，从般若伽罗得者，为其余的五种戒。其余的五种戒当然就包括沙弥、沙弥尼，还有在家居士，还有女居士，还有就是刚刚讲八关斋戒，是这样的。再来，诸毗那耶啊，那个毗婆沙师说，这个是指有一些专门去研究戒律的，戒律里面他们又有可能不同的派别了，那特别区分很多的，讨论很细微的。毗婆沙就是分别了，就是把它各种情况都很细微的去讨论的。那么他们认为有十种，其实这是归纳，这归纳啊，从过去的佛陀在世啊等等就归纳，其实曾经有十种以上，还不是，还或者最少有十种啊，有十种的戒，具戒。具戒是指比丘戒跟比丘尼戒，这叫具戒哦。为设比故，复说等言，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等是也是颂文，由他教再加个等，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是他教，还有别的情况。好，那这里归纳有十种情况。我们看一下，然后这个普光大师都有注，他注得很好的。第一种很特别的是自然而得，比方说这个特别的例子就是佛，这个佛本身，这个注解是在1406页哦，1406页，我看到这个注解的第四条有补充讲前面讲的那个勤彻跟群彻尼哦。那我刚刚勤彻跟勤彻尼是沙弥啊，那他们要从两个人，也不是一个人，所以要得这个沙弥戒或沙弥尼戒，要有两个人，要两个人为你主持这个仪式的，至少两个人都可以，但是不能少于两个人。那如果是在家的男众女众进驻的呢，这个一个人就可以了，是这样。那个自然呢，是 粒子是佛，或者是那个辟支佛，就是独觉。婆那斯的注注得很好，他说这个自然啊，这个是注解的第六条，第六条第二行说，他们是无私啊，没有，因为不可能还有什么其他的人帮他来做这些哦，没有的。他是自然静置生死啊，静置的心的时候啊，他们就自然就得了具足戒。譬如佛，佛在菩提树下的悟道，或者这个辟支佛自己观察而悟道，那他自然就成为具足的这个比丘戒，是这样子的。这个很特别。第二是由得入正悉离身，这个例子是指那个无比丘啊，一样。佛陀第一次为人间说法，他这个对象就五位，这五位最初是陪着他苦行的，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当然没有什么戒律啊，没有什么僧团。那这五个人听佛说法，当下就是有得阿罗汉，有得三果、二果等等，是这样的。那他们都得入正心离身，正心其实是出果相，是这样的。那好，一样，他们当时他们得的时候呢，获得正心离身，就是对四圣谛有这样的肯定证悟的当下，他们也等于是具足了比丘戒的，是这种情况的。是这种情况，这个婆光大师是说，由正啊，他是引用顺正理论哈，由正见道，好，是这样的，就是得了见道位了，那他同时就得了具足戒，是这样子的。第三种情况，由佛命善来比丘，佛当时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耶瑟，那他来的时候呢，他们见面的时候，佛就说。来善来这样子，那当时他就等同于说了比丘戒的，是这样，当时他就已经是个出家人的，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呢？一样，这个婆那引用顺正理论，这个是第六条的一二三四五第五行，正理云有本愿力，还有呢佛的威加这个加持啊，是这样。可见这个人过去生善根是很深厚的，有他本愿的力量，还有佛的威德力。那么佛说你善来，我记得如果是同样这个人呢，他的那个佛这样讲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头发就掉下来了，等等等等，他自然就外形也现出一个在家的样子，这都很特别。第四种，由信受佛为大师，这是大迦摄尊者的例子，这个也很特别。这个是说他就是应该是说内心很真切的，就是很肯定佛是他的师父，能够教导如何如何，这个时候他也得了戒了。这个但是这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做，就是大迦摄尊者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第五种情况，由这个善巧酬答所问，这个人是叫做苏陀夷。婆那斯的这个说的比较多，很有意思啊。他说这个人的名字，这个苏当然是善的意思，陀夷就是那个达那，就是布施啊，所以叫做善施。他当时只有七岁，很聪明的。那佛又问他，佛怎么问呢？你看他怎么问？佛问他说呢，这倒数第四行，佛问说，你家里在哪里？罗家在何？他竟然回答三界无家，才七岁的小孩子这样回答，很特别哦。那这个时候也就得了戒了，也换句话说也就是比丘了，虽然才七岁，有这么特别的。那这个表面上是他回答很好，其实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人我看是很厉害的，说不定其实就已经有过去生都有圣道了等等哦。那总之他这样来一问，佛一问他一答，他就等同于受了比丘戒了，因为那个应该很明显他那个内涵已经有的，是这样子。好，第六种情况是由净受八尊重法， 为大僧主，这个例子大家应该也可能知道，这个大僧主这个翻译是比较好，一般把它翻为什么大爱道。普贤大师说这个翻译是错的，他说以他说以救云大爱道之儿啊，这个是佛的姨母啊，佛是由这个姨母所抚养长大的。后来这个姨母也希望出家，那当然大家知道这个是佛一开始是不是没有同意的。后来是普贤大师这里是说呢，后来是派这个阿难尊者去为他们就是交代佛开出这八个条件，这个大家知道这八禁法。所以看这个意思，他们并不是在佛的面前受戒的，是派阿难尊者去提出这个条件，那他们同意了，那就可以，是这样子。那好像也没有说他们当时有佛的姨母，还有据说还有500个多少个，这个从王宫带出来这些宫女哦，是这样的。那看样子是阿难尊者为他们讲解这八个，然后他们同意了，同意的也就受了，是这样子。啊、哦，是这样子。啊，第七种情况是有前世，这个更特别。有个女众呢，这个女众呢，普贤大师这里讲她这个故事，就她长得非常端正，然后大概是说她想要来僧团里面受戒，可是怕在路上遭遇，因为长得很端正嘛，怕在路上被一些男的或什么看到，可能有问题，或者是路上不安全，这个很特别哦。所以呢，僧团知道这个情况，就派了一个比丘尼，为他这个做这种受戒的仪式的，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叫做遣使，遣使就是派出一个代表啊，这个很特别的例子。那这个好像是说佛陀特别允许的啊，在这个婆那斯住里面，这是佛特别允许的。那这一个应该是这个人就叫做法寿，这个名字叫做法寿那样的。第八种情况是由持律为第五人，这个是指在一般的正常情况呢，那么要主持这个仪式啊，为我们主持这个仪式的呢，最少要五个人。这个是在边地，就是没有什么佛法，出家人比较少，那最少也要有五个。但这五个呢，其中的第五个人就是其中四个不管了哈，最少其中要有一个，这个叫第五个人。这个第五个人必须是通达戒律的，这个叫做持律结末，他知道怎么去讲解跟比方说那个很多的做法，他知道是这样，那也可以的，是这样。那还有第一种是有十个位于中国。那就是佛法比较兴盛，出家人多的地方，像我们在台湾啊、中国等等啊，或者香港啊，这些都是至少要十位。这十位里面，为什么这么多呢？通常现在是叫做证明啊，做证明是这样的。那你看婆藏大师都有点住啊，这个住都住得很好的、啊。那多多可以，但是不能够少，不能少于。不能少于五个，或者不能少于十个，是这样的。那这里面当然都应该要有至少一位是通达戒律的，是这样。通常一般来讲是不一定只有一位的，但最少要有一位。好，第十种由三说皈佛法僧，就是说三皈依的啊，这个也是很特别。那这种例子是60贤部共集，大概人非常多。我在想为什么他们并没有来，或者等等哦，我想可能是人多或者什么特殊原因吧。婆那是就是说佛派遣的阿罗汉啊，为他们说了三皈依，这同时他们就等于是受了这个比丘戒了。这详细也没有讲，这个可以再多了解。那这十种情况都是蛮特别的，第八跟第九是一般。现在一般都是有用第八或者第九、哦、是这样的。第八比方说举个例子来讲，在美国或者一些地方呢，出家人是比较少。 不过一般尽量都是做用地球的方式。那其他的方式都过去发生过，现在有没有呢？我想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或者不太用这个方法。是这样。至于那个八进法呢，现在也是配合第九的，这个我就不详细讲。好，然后接下来说，如是所得别解律呀、啊，非必定依表业而法，就是讲这十种啊，这十种去看呐、啊，他们得到别解脱律啊、哦，或者是包括别的哈、哦，注意，不一定是非必定，就是不一定啊，不一定是根据那个表业，像我们刚刚讲第八、第九等等或者别的了哈、哦，它是有表业的。普光大师又讲了，他是特别是指第一跟第二，第一跟第二呢，不是用表业来发起，来获得别解脱律啊。第一就是他得了这个证悟了，得了这个自然的那个净智，这个是阿罗汉得了那个无生智跟净智，那这个完全是靠这个智慧啊、哦。第二种是得见到位以上，就这样子，那这个。主要是讲内心的状况，这个就没有什么表业，没有什么表业，但是其他的多少还是有表业，你说那个问答也好啦等等啊，都还是一般是有的啊。这个先这样子讲啊，因为底下会说的比较多，其实现在是要讲时间，就是每一个律仪啊有没有时间性。又此所说别解律仪啊，因其几时邀其而受，这个邀其就是说有没有时间的一个范围、哦、是这样的，有没有，因为这个别解脱律有那么多种、哦、好，诵业啊，别解脱律仪啊，净受或者是昼夜，主要分这两大类，净受就是穷尽你这一期的生命，原则上你的承诺实际上是承诺整个寿命、哦、是这样，只要还有寿命你就是保持它的。第二种就是一日一夜、哦、是这样的。好，论约七众所持别解脱戒，注意，你要注意他讲七众、哦、就没有包括那个第八种的。那么唯因唯就是必定是这样子，只能够是这样子，只能够应该是以寿命为这个限为范围齁。为因尽受啊，邀其而受。然后呢进住是指那个刚刚讲的就是八关斋戒这一种的齁。进住啊所持的别解脱戒为一昼夜邀其而受。此时定耳，就这两大类的时间是固定的，就是这个样子。好，为什么呢？所以这和为什么呢？戒回答啊，戒时边际但有两种，就是啊、这个边际就是指范围的那个大小，只有两种，一种就是寿命的边际，第二种是昼夜边际，是这样。那么从戒律的这些书上去看，确实应该是这样的。好，那底下有问题齁、哦、从说昼夜为半月等。这句话很奇怪啊。普光大师的注是说什么呢，在1410页齁、哦、在第三行吧。他第三行的注是说禁律无漏还有处中他们的时间就没有一定。经历律、无漏律或者是处中，那个就是没有一定的，但是别解脱律也时间是一定的。关于这个重说昼夜啊，这在第四行，第四行他的解释是说什么呢？说这个时间不是实有的，非如外道执时实有等等。那重说昼夜，所以经中说半月等等，无别有体。如果这样的解释是说，不管是半月也好，昼夜，都是在讲那个时间不是有另外的字体。那这个时间本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要底下时名是何法？时间这个名称或者这种东西是怎么？那回答为诸行正语， 这个诸行真语可以理解为两个字，一个是诸行，一个是真语，或者诸行的真语。哦，那普文大师有引用这个真谛三藏的，不知道是引用哪一个书，只说引用他的，引用他说此通弗难，就是可能是要去会通啊，会通可能的一些疑问啊，是这样的，是这样子。意思就是为什么经典上讲那个半月半月，或者半月等等去受这种八关斋戒等等，是这样，是这样的。那这个诸行真语在婆那这注的第三条或者第二条是有说明的，意思应该也是讲那个时间啊，时间不是实有的，时间是根据这个是世界讲，是世界讲说于四周中光位暗位如其次第啊，立这个昼夜明。当然这个半夜是15个昼夜嘛，那昼夜本身这个白天的晚上啊，这个四大昼里面呢，这个等于说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光明的状态呢还是黑暗的状态来建立的。那这个并不是真实的，是这种情况而去建立的。当然我们是阿毗达摩或者是唯识啊，实一般是讲心不相应心法的，他是根据这个假名建立。但是有的部派认为实是真实有的，这以前我们有讨论过，是这样的，是这样。这个不是什么特别难懂。那我刚讲诸行跟真名啊，普光大师在注解第三条好像是说这个讲人权跟所权啊，他说这个倒数第四行吧，第五行，这个真语是指名字，真语是指名字，然后这个诸行是指什么呢？看看啊，或者说真语所显的诸行是这样子，或者是一个是所前，一个人群等等的，这个都无所谓。总之，一般讲的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等等这些啊，都是这样建立的。好，44页第一行的下面，二边际中啊，尽受可耳。这里面就有点问答哦，就是说可能对方有这样问，就是说这两种边际啊，这个进行受了这个我们一般可以接受啊，然后呢于命中后虽有妖气而不能生彼得劫，这个大家可以接受，因为这个寿命结束后呢这个悲劫都劫没有了，就没有了，是这样子，就不能够再产生的，是这样子。那普光大师的注是说这个是金部这样子问，他们提出这样问齁。那当然大家都同意，因为这个就是第二行说的齁，医生别故，你的寿命结束后将来你再得一个生命，你所依赖的身，这个身跟以前那个身是不一样的。别久的律语是要靠的表业跟无表业嘛。这个表意中表意是你当时那个身体，靠着当时那个身体啊，那现在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身体了，是这个意思哦。所依的身已经不一样的，然后呢，别依身中啊无加行，新获得的这个生命，这个身体啊，如果你没有另外再去受戒，就无加行，它没有这件事情嘛。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不能够延续以前的那个别劫陀戒的。还有就是无意念故，其实他也无法意念，无法意念受了哪些戒等等的，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受戒啊，这个在注解的第四条1411页齁，注解第四条的第三行，这一个意念，还有说受戒之后啊，必须要意念啊。你看那第三行的下面呢、啊，凡受戒已，须意念之啊。然后呢，别依身中啊，没有办法意念的，所以就是可言不发啊。总之，换了一个生命呢、啊，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说延续以前的那个别解脱戒的，也因是这个身体不一样的，或者没有加行，或者是没有意念，是这样子。但是呢，你看这个第三行说一昼夜，一昼夜后或者五戒啊，十个昼夜等等哦，在这当中呢，受这个禁住戒，那在这种情况里面呢，合法为障，到底有什么东西来障碍？令彼众多禁住利于亦非亦得起。这个应该是提问题了哈、哦，意思很简单，就是那一期一劫寿命的这个比较容易接受，哦，就是他们的范围是这样子。可是那个一日一夜的，或者这个五戒的话呢，这样算起来有十个昼夜，十个昼夜应该是五个昼夜，哦，等等啊，他这个意思只说，受这种禁住戒的时间呢、啊。哦，可以以五个昼夜为范围，或者十个昼夜为范围的。哦，那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做？就有什么来障碍呢？是这样。好，那回答必因有法能为障碍。以婆伽梵于七经中说，第五行说禁住力为一昼夜，于都是一因共性。那原因是这样的，佛。因为是佛亲自讲的，就是只有一昼夜，就是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是这样子。那这个我看看，这个应该是由一切有部来回答的，一切有部引这个经文怎么回答的，看看。或者从这个必因有法能为障碍，这个是指一切有部来回答，前面是尽量不提问，然后是由有部来做回答，好，是这样。接下来说，为佛正观以昼夜后呢，理无隆起啊，看看理无隆起禁住力，故于经中说以昼夜等等。这个意思应该是问说，那么佛这样讲的原因在哪里？是因为一日夜啊之后没有理由没有道理是可以使得这个禁住力再产生啊，理无容起禁住力啊，或者第二种可能是为观所化根难调者，所以呢那只因但因受于一昼夜戒，到底是哪一种原因是一样，这两种原因都没有什么特别难懂了。那么有的是针对它本身的体性，有的是针对受戒要教化的对方，是这样子，是这样子。那过此戒身不为离故，表面上来看，过了一日夜这个期限好像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啊，不为离故的，好像没有什么道理的，没有什么冲突的，是这样。这应该是经部的看法，但是毗婆沙就有部啊，他是说经典就是这么讲的。毗婆沙者作如是言，成无七经说，过昼夜有别受的禁住力。言在言辞上就是说，他们认为没有别的经典有说可以过这样的时间的范围，大概这意思的。是故我中不许思议，是这样。这里是用有部的立场，有部立场认为经典上就是这么说，没有任何经典讲说超过这个一日夜还可以有受这个或者获得这个八关斋戒禁住力，是这样子。好，这个问题不是很特别，那大家可以想想看，是这样。那当然现在都是用一日夜。好像婆那有一条注，这是注解的第五条吧。注解的第五条是说有不回答哈，有不回答，他是说，到明清淡，就是一日一夜，应该说一日一夜，到了第二个白天呢、啊，第二个白天有日光明，那多半是说能，他说能为障碍，令舍戒故， 多半是说到了第二天啊，那个白天啊，可能有一些令他舍这个戒的一些原因，是这样的。因此呢，就也就他的范围就这样子。如果没有这个原，没有这个障碍的原因，他愿意再受，那就是你再一次受。就他这个八关斋戒呢，一日一夜，每一次只有一日一夜，但是他可以，就是时间到了之后可以再受的，是这样。反倒是没有限制，可以受多少次，倒是没有限制，是这样的。好，大概这样。然后，但是下面那个讨论的是比较特别的一个部分，叫做不利于。这个倒数第二行，四十四页倒数第二行，从一和边际得不利于。那因为刚刚讲这个都是有时间范围的啊，那不利于有没有时间范围呢？不利于是指要做不正确的事情，或者内心有不正确的想法，一些恶的。啊，颂文回答是没有，恶戒无昼夜，为非如善受。那么想要做坏事的人，或者说他们是遵守那个不好的那种戒律的，这个并没有什么期限，没有什么边际的，当然一般也没有什么一日一夜这种限制。是啊，因为他们不是像前面讲的受善的利益的这种情况。45页啊，论曰：要其尽受，造诸恶业得不利益。一般没有这样做。字面上是说他们规定了，就是规定了内心自己的想法是说，就是要跟寿命一样长，来造作这个恶的事情，造作恶业来获得不利益。一般都是这样子的。一般那个造恶的人，他不会给自己一个限制说只做恶业，只做一天一夜，过了一天一夜他就改过向善，一般不是这样子。非以昼夜如今。好，所以则为此非如善戒受故。那简单讲就是因为善戒都有寿命这么长的限制或的一种承诺，或者一日夜这种承诺，这一种未必无有立现对思受不利。一般这个内心想要发动不利于的事情呢，本来就没有说他要去在一个师父出家人或者什么的面前去做这种法事，是没有这样做啊。那当然也没有做这种期限的啊，是这样子。如尽诸戒，或者我一昼夜定受不离，此是智的说。那原因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没有人这样做了哈。还有呢，因为这个恶的事情本来就是有智慧的人所这个厌恶的，所恶厌啊，的业嘛，是这样子。所以你不可能说去找一个善的人去给他做这一种事情。若尔亦无有立现对事，我乃至命中天。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是不是说，他就是没有立现，也没有这个对事，但是他可以说我乃至命中定受恶戒，是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前面有讲那个跟刚刚才讲那十种情况啊，原则上也是有这个期限的。那个受恶戒的人也是有期限的，就是用寿命做期限，是这样子。那么简单讲，他们到底有没有得这个不利于？得不利于是可以得，就他给自己认为就是说没有什么限制嘛，到命中是这样子。所以第四行的下面是说呢，物尽行受得不利，然后虽无对思，要其尽受作诸恶业，就这个意思。说那个条件呢，一个是时间，一个是要不要在那个 就是为我们做这个事情的事的面前做的。第五行真正讲的重点是说，尤其毕竟坏善的益乐得不利于有，非其暂时坏善益乐。原则上这个不利于恶戒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有的很多的坏人，他们终身啊，如果没有法律制裁或者没有怎么样，他们是会继续做的。所以这个毕竟坏善，就破坏那种善，换句话说，恶的意乐，它是很强烈的。由于产生这个，所以就得了不利于。哦，非起暂时的等等这样的，主要这里讲说不是像静坐，也就是说不是要有那种一昼一夜的这样的，大概这样。但其实这讨论是讲说跟我们前面讲两大类去比较，那有几个字要改一下，就是那不利于的宜啊，要加个人字旁，倒数第五行啊，不利宜，故不利于。无一昼夜，二界的不律仪啊，没有所谓的一昼夜这种限制就对了。当然他们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然进驻界由现对师还有妖奇受的这种力量啊，虽无毕竟坏恶意的而得律仪。这是反面的讲，这我们那个善的这些界哦，他要现对师还要有个期限。的力量，这个力量虽然没有毕竟坏恶的意乐，这是两，一个是坏善，一个是坏恶哈、哦。那么我们讲的这种好的律仪呢，有破坏恶，有这种作用，虽然不是毕竟的，但是可以因此而得律仪。设有对师邀其暂受不律仪的必应，这个讨论其实没有什么太必要，就是这一种不律仪的事情。就算有这样做，那也是可以得。不过理论上也可以得，但是呢，然为成见，故不利有，就是他们实际上没有这样做了。好，那金布施说如善律仪无别实物，名为无表，此不利。那现在是讲这个善律也好，不善律也好。那么前面讲过，在欲界的角度来讲，他们有表业，也有无表业。那现在重点是放在无表业。那这里说金布施说呢，就像善律一样啊，这个本身没有真实另外的一个实体性的东西，没有这样的另外东西，被叫做无表。换叫做无表业，就是没有真实另外的实有的啊。那这个不律也应该是这样子，此不律于意因非实。那即欲造恶啊，不善的意乐，相续不舍，这个就叫做不律仪，是这样的。换句话说，他们认为，金刚部的看法，记不记得金刚部的看法偏于两个，一个是无表业、无表色，不是实有的。第二呢，那个律仪或者不律仪这些事情呢、啊，重点也不是无表色，重点是放在那个。意就是由思所发动、这个金刚部跟有部是不一样的。金刚部认为的这个 重点是放在，特别是意业来讲，重点是放在意的这个部分的、所以说他这个不善的意乐啊，相续不舍的话，那就是具备的不律仪，是这样子。他们重点也不在那个无表业或者无表色。金刚部认为的业这件事情，或者律仪的律仪不律仪的都好，主要是在意乐，在你的思这个心说法，是这样。好，那只要你是这个情况，想要造恶的这个不善的意乐没有把它舍弃，那当下就是一直都具备有不律仪，是这样。好，然后呢，由此后时啊，善心虽起而名成就不律仪者，就是说因为这个意乐还是在，那当然它不是每一个刹那都是这样子啊。由此后时善心虽起，还是叫做成就不律仪、 因为这个造恶跟不善的意的没有完全舍弃，就是这中间可能有间断，有升起一些善的心，但是还是成就不虑矣。这跟前面讲反面是相同的。前面讲说你造受了戒啊，你成就不虑，成就虑矣。这中间即便有恶的心产生了，你的虑矣没有完全舍弃跟破坏，你还是被叫做安住或者成就虑矣。好，是这样。那么你两个比较情况是一样的，情况是一样的。最后这样说，恶名成就不虑的，以不舍持阿斯耶。婆那是有足阿斯耶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意乐，他的意思就是意乐。所以金刚部的这个立场是意乐为主要，这个意乐还是在，即便有间断哦，那还是这样情况。这个配合那个律仪还有不律仪都是这样子，从金刚部的立场。那底下是讲具体的做法，这个要受八关斋戒啊，以昼夜的这种静坐律仪，那欲正受时当如何受？这个下面就是比较具体的一些事情，我们休息一下啊，这个都不难的。